开圣经，让生命改变。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学习栏目。
各位兄弟姐妹，欢迎大家再次来学习出埃及记。今天是第26讲，愿恩宠与平安由我们的父天主和主耶稣基督赐予你们。厄弗所人书一章第二节。对于上次课讲到的和阿玛勒克人之间的战争，今天晚在课程开始之前再做以简短的复习。通过复习使我们对阿玛勒克人有一个更直观的认识。那这个更直观的认识，也就是让大家读的撒母耳记上第30章。如果你对大卫的事迹感兴趣，你可以回去自己诵读从撒母耳记上18章一直到30章的内容。在这个长长的叙述中，讲述撒乌尔如何的追杀大卫，大卫如何在天主和他的朋友帮助下一次又一次的逃脱撒乌尔的追杀，甚至有机会置他于死地。那在撒母耳记上第30章讲述的是在撒乌尔执政的末期，也就是他生命的末刻，大卫为了逃脱他的追杀，他逃到了以色列的最南部。在这个最南部逃亡的时候，他碰到了阿摩勒克人，把他的妻子孩子都抢去，也包括其他的以色列人的家属，还有他们的财产。大卫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当地的百姓来反击阿玛勒克人，他们抢回了自己的亲属还有各种财物。这是在撒母耳记上30章所记载的内容。如果你对像刚提的对大卫事迹感兴趣，那请你自己来诵读撒母耳记上18到30章的内容，并且看发给大家的地图第23幅。如果你光看圣经的内容，你会发现非常的混乱，让你无所适从。如果你看着这个地图，你会对大卫的逃亡路线以及撒乌尔如何的追杀他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在第30章，也就是撒乌尔生命的末刻，这里面提到了阿玛勒克人。在上次课提到，也有人来提出这样问题，认为阿玛勒克人他们是不是生活的离犹太人太近了。如果你看30章，阿玛勒克人他们去打劫犹太人，并且在那里和他们交战，你会发现他们生活的地方实际是更靠近以色列人。这可能并不是他们固定的生活之地。在上次课提到阿玛勒克人应该是属于游牧民族，他们在西乃半岛，可能主要是以帕兰旷野为主，在那里不停地跑来跑去，为寻找水源草场，甚至是去抢劫其他的民族，这都是有可能的。无论如何，按照圣经给我们的流传，把他们确定在以色列的南部，也就是乃格布这个地区甚至是乃格布之南，可能是更可信。这是阿玛勒克人他们生活的区域。那现在我们来看 圣经中记载的一个法律法规。那这个法律法规可能令我们不太容易明白，可能让我们对于天主的这个戒律有所保留。那这个戒律也就是毁灭律。那在我们上次课记载的讲述的和阿玛勒克人战争之中，就涉及到毁灭律，应该是把战败的外族人还有包括他们的财物都处理掉。那也讲到撒乌尔他被抛弃的原因，其中就涉及到毁灭律的问题。在撒穆尔记上15章记载到，他打败了阿玛勒克王阿加格，但是并没有把他杀掉，因此引起天主的愤怒，这是天主抛弃他另选立达卫继承王位的一个原因。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毁灭律。那这个毁灭律是记载在申命记的20章10至18节，这当然是一个法律的总则。那现在先来看10节到第15节，当你临近一城要进攻时，应先向那城提议和平。若那地给你和平的答复，给你开门，城内所有的人民就臣服于你，给你服役。如不与你讲和，反愿与你作战，你就为攻。几时上主你的天主将城交在你手中，你应用利刃杀尽所有的男人。至于妇女、婴儿、牲畜和在城内所有的一切，算是你夺得的胜利品。你可享用你由仇人夺得的胜利品，因为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这是你对于离你很远且不属于这些民族的城市的做法。这是在10至15节对于以色列子民他们战胜一座由外邦人居住的城市之后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在这里面最重要的是用利刃杀尽所有的男人、妇女、婴儿、牲畜和在城内所有的一切，算是夺得的胜利品。那现在接着再来看16节到第18节的记载。那在第16节到第18节这样记载，但是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做产业的这些人民城市内，你不可让任何生灵生活，影响他们，即赫特人、阿玛尼人、克纳哈人、腓里奇人、西威人和耶布斯人，进行毁灭，如上主你的天主吩咐你的，免得他们叫你学习他们对你自己的神所行的一切恶事，使你们得罪上主你们的天主。从这里你会看到16节至18节的要求明显要比10至16、15节的内容要严格的多。那这两个它的区别之处在于，正常的情况下被攻占的城市只有男人应被杀尽，女人、孩子、牲畜和城内所有的一切作为战利品可以保留。这是申命记20章10至15节，也就是前半段的内容。接着后面就是更严厉的毁灭律，申命记20章16至18节。那圣经学家推测16至18节可能是后添加的，也就是所有被征服的克纳罕原住民为以色列子民有危害。那这个危害主要是表现在哪方面？是信仰方面，要统统的毁灭。在整个的申命记强调一神信仰，以色列子民不应被他们同化和影响。那在16至18节的这个更严格的毁灭律中， 他主要是从这个信仰方面啊出发，要求毁灭啊所有的人啊，因为他们在信仰方面为以色列子民是危险的，会影响到他们。这是这个毁灭律在申命记20章15到18节的记载，还包括后两节到20节的规定。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毁灭律，它的出发点究竟是什么？你不要以今天的这个道德观来评判这个毁灭律，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评判这个毁灭律，这当然是非常残忍的，这不符合人道。